许世友杀死了朱昌和，给本地除掉遗害，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啊！这真就应了那句话，凡是老百姓高兴的事儿，那反动军阀们肯定是痛心，肯定是厌恶到极点，他们随时都可能报复，因此让许世友非常牵挂，本想留下来领导乡亲闹革命，但是离开了党，离开了部队，他心里没底呀。许世友是思前想后，非要追赶队伍去找领导，只有党指引的方向才是最正确的，干起来浑身是劲才有目标。因此他把心底的话跟何飘玉何德叔说了，何飘玉那是个老共产党员，他深知许世友说的非常正确呀，老头子同意了，但许世友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老人家，敌人肯定要报复的，他们会采取各式各样的手段，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就落到你老人家肩头上了，您老人家无论如何要把乡亲们保护住，不用我多说，您的经验和阅历比我要强得多。孩子，你放心吧，你走你的吧，我老了，老胳膊老腿的，想跟你去也不中了，我就在地下领导乡亲们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乡亲的安全。大叔，我缴获那几条枪子弹武器全给您老人家留下，您怎么组织那是您的事儿了，咱们长话短说，明天早晨我就不辞行了，我早早的就赶路。好孩子，一路保重吧，我相信你啊，你是一条龙啊，你不是熊啊，走到哪里哪里放光，党真是需要你呀。孩子，路上珍重吧。爷儿俩谈到很晚，何飘玉告辞了，院里唰一下肃静下来，但是这院里啊还有一张小方桌，有两把椅子没动，桌子上有本地产的大枣，有些水果也没动，还今天晚上这个月亮又大又圆呢，月光洒满整个山区，掉下根针都能捡得起来。等人走了，安静下来了，徐母这才想到今儿个正好是八月十五，有道是八月中秋月儿圆呐，正是团圆的日子。徐母心事重重，拉着许世友娘儿俩对面坐好了，徐母就说，孩子，听你跟你大叔说你明儿个一早就要走了。娘啊，我正想跟你老人家说呢，我对不起您呢，您生下我来我也没在堂前尽孝，相反竟给您找麻烦了，害得你老人家为儿子我提心吊胆，日夜不安，每当想到这件事儿，我心里比针扎的还难受。孩子，快别这么说，你的所作所为虽然叫娘提心吊胆，但你走的是一条正路啊，这叫嫉恶如仇，杀富济贫，你是个英雄啊，娘能有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高兴啊。不过呢，哎，这话咋说呢？娘，说吧，看看儿子还能给您做些什么事情。嗯，我这一走恐怕一半时回不来，在我没走之前，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您做。哎，孩子快别说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还需要什么呢？我需要的是过安静的生活，我需要的是你们都在我的眼前，可是娘也知道，在这乱世 本身想什么根本达不到，没有国哪来的家呀？你走是可以的，但有件事儿你得答应娘。
娘，您说吧，凡是您说的，儿一定答应。
孩子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俗话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也应该考虑考虑你身边的大事了，你应当定个媳妇儿了。
许世友一听脸红了，要不是晚上啊，那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把大脑袋一扑棱，娘，这是啥年月呀？儿哪有心考虑成家立业的事儿？我看还早着呢。
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不能听娘的话嘛。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，哪怕你把这婚姻的事定下来，我心里也有底了。
许世友是个大孝子，一看母亲掉了眼泪，他没词儿了，把头也就低下了。
利用这机会，许母又说，你记得你大姨不？也就是朱家洼的你大姨，我姐姐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当着我的面提了一门亲事，就是他们朱家洼的邻居那个姑娘啊，叫小秦，我见过几次。秦姑娘模样长得不错，人也十分善良，她爹叫朱碧成，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据说呢，你到你姨家去办事的时候，姑娘偷着看过你几次，心满意足，人家愿意把姑娘嫁给你，我也愿意把姑娘娶过门来做你的媳妇。你要能娶上这么个媳妇，娘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呀，想一想，这秦姑娘你愿意不愿意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找你大姨去，你大姨来了把这事儿定下，你再走也不迟。
许世友一琢磨，秦姑娘我见过，他想起来了，有一次去看大姨去，大姨款待他，乡亲邻居们来了不少，其中靠着门口有个姑娘，长得挺俊，这姑娘也是细高挑，长得跟春芽差不多少，细皮嫩肉的。老实说，许世友也老大不小的了，男欢女爱的事儿，七情六欲的事儿，谁没有啊？他也挺相中那个姑娘，只是不知道母亲还有定亲这一说。母亲今天一提这个茬，许世友想起来了，但这件事情不便挑明。但是许世友想的是国家大事，想的是干革命，在两者之间叫他要选择呀。他一想，我即使喜欢那个姑娘，目前还不能办到这个事儿，我还是追赶队伍是最主要的。因此许世友抬起头来跟娘说，娘啊，可惜呀，晚了点了，儿下定决心明天一早我就去找队伍去。我看这件事情啊，您先放在心里头，等有了时间咱们再从长计议，您看好吗？
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去追赶队伍，那有没有严格的期限？你就晚个一天两天的，又能怎样啊？啊，你先把这件婚事定下来，娘我心里头好有个底，你看好吗？
这怎么，娘这么点要求，你都不同意吗？
没说嘛，许世友是个大孝子，每当想到给母亲找了这么多的麻烦，母亲为自己提心吊胆受苦受罪，真不容易啊。母亲说的又是好事，自己要一口回绝了，的确心里头不忍。最后许世友点了点头，行吧，那就听娘的，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走，不过要快，最好是一两天之内就把它办成。
好了好了，
没说嘛，我的丑儿就是个孝子，明天娘就找你大姨去啊，这事儿就定下来，那咱们就歇着吧。娘儿俩又唠了半天，这才进屋休息。等躺下了，许世友翻来覆去睡不着啊。许世友就琢磨着，现在定亲是不是早一点儿？在这战乱的年代，哪家哪户过不好日子，还娶亲呢？那敌人还在追捕我呢，能有安生的日子吗？但是母亲那是一片善心呐，为了我好，又不好拒绝呀，只好先这么办吧。他想这想那，想那想这，在床上遮饼子睡不着。我正这么个时候，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呐，开门呐！有个女人的声音响起，砸门。这天还没亮呢。许世友噌一声从床上跳下来了，赶忙来到院里，一边提鞋一边问：“谁呀？”“
我呀，快开开门！”
许世友赶紧把院门打开，仔细一看，来者非别，说：“曹操，曹操到。”正是住在朱家洼的他大姨。
许世友纳闷啊，这天还没亮呢，我大姨怎么来了呢？
老太太一看是许世友，要老太太长出了一口气，幸亏把你堵上了，你没走啊，出了大事了。
什么事儿？姨，您跟我说说，到屋里说去吧。
正这时候，许母也起来了，其他的人也起来了。许母一看是大姐来了，风风火火的样，就知道有事儿，赶紧把姐姐拉到屋里头挨着坐下。
姐，这么早来了，有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作孽呀！
我们朱家洼，我提的那个秦姑娘，也就是朱碧城的女儿，他们家摊上事儿了。你说这个事儿可咋办呢？
摊上什么事儿了？姐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
许世友给泡了一壶艳茶，倒了一杯递给大姨。
姨呀，你先把水喝下去，有话慢慢说，别着急，有我在，一切平安保险。
是啊，孩子，我就是冲着你来的。
我喝口水啊，喝完了我慢慢跟你们说。
全家人围着，就见老太太把水喝下去之后，擦了擦嘴，这才说：“
是这么回事啊，我呀相中了秦姑娘了，那孩子是个孝顺的姑娘，一家人老实巴交的，非常好。因此呢，我就跑到我妹子这儿来给你提亲。
室友啊，你要能娶上这么个好媳妇，那是天上赐给你的，这叫天作之合呀。
人家家里的一点怨言都没有，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你，因此我愿意做这红娘。可是天不随人愿呐，他们老朱家出了点事儿。
许母一听着了急了：“姐，你说话怎么这么啰嗦呀，半天没说到正题上，究竟小秦他们家出什么事了？
哎，看我老了老了，颠三倒四的，我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”
那位说：“什么事儿？您也别着急，且说这个老朱家老两口子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姑娘，就是这小秦秦姑娘。哎，这女儿朱小秦呢，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，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是知书通理的一个人，远近闻名，有的人甚至暗中给秦儿送了个绰号叫西施。不说西施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吗？就因为她长得好，人也好。这个朱碧城呢，
是种地的，家里的房屋一间，是地屋一垄啊，没有地，那房子怎么办呢？就住的土坯房。后来给人家打短工，就到了顺河镇一家财主家打短工去了。这财主家姓丁，当家人叫丁顺清。这丁顺清啊，50多岁了，是当地的一个恶霸地主，靠着他家里有百亩良田，这小子也是无恶不作呀。虽然有了妻子，他心里头依然是邪门外道。后来他同意朱碧城在他们家当短工。哎，在干活这期间呢，这秦儿有时候就看爹去，给爹送点应时的衣服啊，需要的东西啊，就让这老地主丁顺清看见了。这丁顺清一瞅，哎呀哈，没想到朱碧城这老穷棒子还有这么好这么水灵的个姑娘啊，他就动了邪心了，他就想纳个妾。所以呢，他对朱碧城哎挺好，吃东西也好，用东西也好，都优先招待，而且比旁的短工都强得多。朱碧城认为他是好心的，是再三的致谢，干起活来更卖力更认真了。去年呢，朱家洼旱了，粮食不够吃，这丁顺清啊主动的从仓里头拨出来3担谷米套车送到朱碧城家里头。哎呀，朱碧城一看这粮食啊，是度命的粮食啊，更是千恩万谢，东家谢谢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嘛，将来我加倍报答。哎，别，都乡里乡亲的说这个就见外了，不着急还啊，你们就慢慢吃吧，将来有了困难就找我啊，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哎，这丁顺清心中暗喜呀，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黄鼠狼的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单说这天，也就是前些日子，这丁顺清把管家田顺给叫来了，我说田管家，去把那朱碧城老猪头给我叫来。哎，田顺是个狗屎的奴才，把朱碧城给叫来了。朱碧城洗了洗手，擦了擦汗，来到了厅堂见东家。东家有何吩咐？坐下，哎，瞧把你累的啊，喝口茶歇歇腿儿，我有些话跟你唠一唠。是，东家，谢谢您。朱碧城坐下了，丁顺清抽了几口水烟，这才说话。家里过得怎么样？有粮食吃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这就挺好了，感谢东家对我的恩待。哎，知道好坏就行啊。哎，我说朱碧城啊，今天有个事儿啊，我跟你商量。那3担稻谷啊，你也不必还我了，我就算送给你了。哎呦，东家，我这不敢当啊，将来丰收了，我肯定想办法得还给您，这叫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。您对我就够好的了，我哪有不还之理呀？哎，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。不过呢，我也希望你给我办点事儿。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凡是我能办到的，你太能办到了，你一句话呀。我听说你们家3口人，老两口子有个姑娘叫小琴，对吗？
对呀、啊。
小琴今年多大了？
今年18岁了。
哎呀，18了也不小，是大姑娘了。这么办吧，我想纳你家小琴为妾，咱们结成亲戚。你说你找我这么个女婿，你不要啥有啥吗？
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呀！啊，从今以后也不受穷受累了。要乐意的话，离开朱家吧，搬到我们家来，我们家房子有的是，多好多方便呢。你愿意不？
哎呀，
朱碧城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这老小子没安好心呢，赶紧站起来连连摆手，东家恐怕不成啊，我家小琴已经定了亲了，
定亲了，我咋没听说许配给谁了？
虽然没最后定呢，我有意把他许到许家洼去，也是姓许的一户人家，他就没说许世友的名字。
哎呀，丁顺清一听火冒八丈啊，什么？
哎呀，许家洼那是块穷地皮呀、啊、谁住那儿谁倒霉呀、啊、你把你女儿嫁给老许家，不等于推到火坑里去了吗？哎，你真糊涂啊，哪如嫁给我呀，做我的小妾，吃尽穿绝，你也省得受苦受累了，上哪儿找这好事？就假如定了，就把那婚事退了啊，今天我说的话说话算数，也就这两天吧，咱把这事儿就定下来，我是非娶小琴不可，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朱碧城一听，气的脸都变了颜色了，东家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，我那孩子还小，跟你年岁相差太大了，这合适吗？东家，这事不行啊，
不行也得行，
您那三担粮食我一定想办法求亲告友，我也筹措齐了给您送回来。
送我也不要，那就是聘你女儿的钱，这事儿就定了啊。你要是不识抬举，敬酒不吃想吃罚酒，惹我生气，你可自讨倒霉。
不行啊，东家，这事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啊，我女儿也不能同意，我老伴也不能同意。
住口！
妈的，真他妈是穷骨头，不给你梳梳皮子你老实不了啊。啊，
来人，
他手底下的恶奴往上一闯，把朱碧城给摁到地上了，把他吊到马棚，用鞭子给他梳梳皮子，给我打，
一直打到他同意了为止。
是，手下人连拖带抬把朱碧城抬出去了，是一顿胖揍。